们就开始祷告了哈。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心里面真的是长存感恩的心，因为你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非常的明显的，你确确实实在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以及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旅途过程里面，常常伸出你的圣手在搀扶我们，常常圣灵定睛在我们身上，常常圣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引导的功夫，以致我们切实能够见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你的道、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心灵中的引导。为此，我们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么美好的时间，来一起思想圣经的话语，来一起思想这个很重要的课题，如何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的时候，求主使我们倚靠神，以致我们从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以致我们从圣灵在心里面所引导的，我们一方面从圣经中来明白神的旨意，又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就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行差错，以致我们行到你的道中的时候，我们一生蒙恩蒙福。不单只我们蒙恩蒙福，别人透过我们的生命也因此能够蒙恩蒙福。我们祷告，求主你确实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恩典祝福的出口，恭敬的再一次的把我们这段思考圣经的话语，以及思考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要做引导的功夫的这段时间，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加上祝福，求主施恩典。主，你仆人确实了，每一次来到你面前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人来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因此你仆人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自己、把同学们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典，特别向你的仆人施恩典。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祷告，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拦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这一个的这个主题叫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这个旨意。我想呢，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整个生命里面呢，就常常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就是呢，我们就不晓得呢到底怎样明白有关于神的旨意。我想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当中的人在大事情、在小事情，我们祷告的这个时候呢，似乎对明白神的旨意呢好像有一些的困难的样子。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呢，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从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来去思考的这个时候呢，我想呢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帮助。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话语，或是从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就能够晓得怎样来明白神的这个话语，或是神在我们的当中里面呢怎样做一些的引导。那如果要了解这个方面怎样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个时候呢，我想首先呢，我们应该先了解有关于我们信的神的一个很重要他的属性，或是他的这个本质。 OK， 因为了解这一个神的本质或是神的属性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了解背后神的带领或是神的旨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有关于神的这个本质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了解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善的神。 OK， 我们的神是善的神，因此呢，神不可能在我们身里面呢要引导我们作恶，或是使我们陷在恶的这个当中， 或是呢，神的带领当中，表面上我们看好像似乎这样的东西呢，对我们来说是个很难过的难关，因为它是个很大的苦难要加在我们身上的话，会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不是神的旨意呢？因此要先了解背后呢，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个善的这个神的这个时候呢，就比较能够了解，要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带领呢是怎样的一个的这个带领。那首先如果你来看圣经的话，你先看这个希伯来书 OK， 你上我的课一个享受一个必播什么，我要翻你翻圣经 OK， 它同时是必播同时也是享受，因为看神的话当然是享受了，必播因为你要翻圣经嘛，对不对哦？所以呢，如果你看雅各书，请大家看雅各书，看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呢，他给我们这么清楚，给我们认知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呢，是怎样的一位神？那先来看雅各书，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他这样来告诉我们，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它里面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这是一个最先我们所要明白有关于神自己的本质或是神的属性，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善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善的这个神。那么如果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善的神的话，恶不可能从神而来，所以若是有一些你正在祷告神这个工作是不是你带领的话，如果这个工作他所带出来果效是恶的果效的话，你不会祷告了。为什么？因为肯定了那不会是神要你做的东西，因为神本身是善，怎么可能神要带领你去做一个恶的东西呢？所以你就不必再为这个事祷告。我这个店我知道要租出去了，这些人是做一些的不好的东西，你不被祷告的神，我这个店可以不可以租给他？你如果是说我要卖酒，我要这个赌，这个有一个的这个工作，那个是写万字票写千字票的，你不被祷告了 OK， 因为基本上你先了解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的话，那跟神的本性属质是相违背的 OK， 如果相违背的话你还需要祷告什么？不必祷告了 OK。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先了解神的本质呢，他的属性是善的，因此呢了解他这个大原则的属性之后呢，跟你了解细节神怎样带领的话，那两者之间是有一些的关系的，这是第一点你所要了解的。第二点呢，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善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诗篇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的第十二节，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处土产。那同样的，你看回前面这篇诗篇八十四篇的话，八十四篇第十一节他怎么说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那这个也是从神的本质神的属性来了解的，这个时候呢，你先了解说神本身对那一些跟他的关系对的人，行为正直跟公义的人，神一定把好处赐给他。那么如果说神把好处赐给他的话，你先要了解这个好处一心神定义的好处不是你定义的好处。有时从我们的眼光，我们把一个事情定成好或是坏，但是呢，你要对照说，因为是神所来给的好处，一定是由神那边定义它是好或是坏，那这个要很清楚的了解很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什么，把一切的好处，不把一样好处留下来，不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好处呢，乃是呢，它最终对那个领受者的角度来说呢，要产生对这个人有益处的，那么就是一个的好处。 那么这样的好处呢，有时听啊，包括苦难，有时包括苦难。那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请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里面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一段的重要这个经文，请你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从这个第五节看起，希伯来书的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来看起。这里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愿你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下面很重要的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又是益处了，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看到吗？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神一定呢是要把好处赐给我们，但是好处不是由我们定义，由他定义。由他定义的话，神有时为了我们的这个更加圣洁，神为了使我们跟他的这个义有份，结出义的果子，跟他圣洁有份的话，神许可在他带领当中使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苦难呢，不是由我们来定义他的好处，由神来定义他的好处。因为大多数人当然是不希望什么经过苦难，或是大多数人就不愿意领受管教里面的疼痛。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从明白神背后本质是善的，明白神一定要把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明白说这个好处不是由我们定义，由神来定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得清，当我们在某一个过程里面呢，似乎如果要明白神的带领，这个时候呢，他要包括说我们要顺服在神带领中所许可的那一些对我们来看是不如意的事情或是苦难的事情。那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了解。因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于这个神的带领当中的话，我们似乎要逃避，不愿意顺服某一些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但却不是我们所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过程，我们有时把神当作是个虐待狂。神比如说，如果要呼召一个人做传道人，你千方百计要逃避，为什么呢？这个做传道人当然是不好啦，薪水不好啦，那么还要做工作做多了，又没有的加班啦 ，OK？ 那薪酬在这样环境之下，又是感到非常的困难啦，百物起价，特别马来西亚来的话，要做传道人很难啦，我们的 GST 啦，我们路费要起啦，我们油降价，再加上马币贬值了。那从我们的角度呢，我是很同情那些 blue collar 的，那蓝领阶级的多辛苦，你懂吗？薪水没有起，因为老板不可能起薪水，老板起薪水了，那么他的这个 cost 就起了嘛。所以老板就要 cut cost 啊，最重要的压低你的薪酬咯。而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很困难。那如果这样的这情况之下呢，百般这个物涨，那么如果传道人薪水又不多的话，我们是有足够的理由告诉神啊，你千万不要呼召我做传道人。那因此如果有神要呼召一个人做传道的话，他千方百计呢要去躲开。而在这个躲开的过程，躲到最后被神逼到一个墙角落，这个时候呢，那回答告诉神啊，好了，我输了，你胜了，你高兴了咯。 我们以为神是一个虐待狂，你知道吗？以为神叫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是虐待我们，虐待一个程度呢，我们逃到没有地方逃，这个什么呢？那是我们在顺服。这个顺服有一点被逼出来的，一个被逼害出来，不是我自己愿意的，是你逼我的，我没有办法了。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一些的东西呢，如果没有背后呢，跟神的善两者相关联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到呢，你很难明白，或是很难顺服神的旨意。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大前提神的善先提出来，我要做一个的分辨。我要做一个分辨呢，当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的这个时候呢，其实神的旨意呢是不难明白，神的旨意呢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神的旨意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是呢，神的带领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我想呢，我们有需要把这个旨意呢跟神的带领呢两者做一个这个区分。OK， 那神的旨意，比如说呢，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有关于神的这个旨意的话，我们说神的旨意呢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只不过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带领呢有他有所这个不同。我先给你了解有关于神的旨意呢跟神自己的带领两者的不同。比如说你翻开马太福音第28章，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的第28章。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来看这个大使命的那一段很重要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从16节一直看到第18节，这里他告诉我们，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呢，这里有一个神的旨意在，你很清楚给我们指明。什么旨意呢？福音大使命。神要我们什么？传福音。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神的这个旨意呢，乃是要我们传福音。这是第一点，是我们这个需要这个了解的。传福音，传福音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神的这个旨意。那么这里呢，你就发现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呢，他所谈出的是11个门徒，11个门徒代表整个教会，从耶稣领受了这个什么福音的大使命。因为那边谈到教导，谈到这个洗礼的这个时候呢，那乃是什么代表整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工。那么无论是传福音之后要教导或是洗礼，因为机构一般上呢，我们是不会主持圣礼的，圣礼是归到教会里面呢，我们才能够这个主持的。因此那边可以说呢，是使徒代表整个教会呢来领受了从耶稣那边所颁下的福音的大使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叫教会？就是你跟我咯，不是教堂，你跟我就是教会，整个教会是信徒。因此我们可以说呢，使徒们代表这个教会来领受使命的这个，就使徒们代表我们众信徒领受了这个使命。因此使徒所领受的传福音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使命。那这个就是神的什么？神的旨意。所以呢，如果你隔壁搬来一个新的这个住家，你不必再祷告神啊，我需要听他传福音吗？多此一举。你不必属灵到了连这个事情你需要祷告。 OK， 神啊，我需要这个跟他传福音吗？不必。因为呢，这已经是神自己很明显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所指出，只不过是你愿意变顺服，那才是关键。常常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使我们难明白神的这个旨意。所以神的旨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是非常清楚的，神要我们说都好好的传福音。另外一个我们说有关于神的旨意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什么？神本身是圣洁的神，因此神要我们什么？圣洁。 神叫我们是圣洁。我们来看一下吧，请你看这个利未记，请大家来看利未记，我们看第十一章，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四十五节。那这里呢，也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另外有关于神的本质的东西。四十五节，第十章利未记，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个又是大的原则里面有关于神的这个旨意，也就是说神本身已经告诉我们说，我是圣洁的神，因此你们也要圣洁。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任何的事情跟这个圣洁本质是相违背的，你也不必再祷告了，因为非常的清楚说神本质是圣洁的，神不会要我们 involve 在一个什么不圣洁的行动、行业或是任何跟这个圣洁相违背的东西。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神是什么圣洁的神。所以神要我们传福音是神的这个旨意，神要我们圣洁，这也是跟他的本性呢不能够相违背的一个他的这个属性。那当然如果你在查考翻圣经的这个时候，你还是能够看到有一些在圣经里面呢非常明显的就已经把神的旨意呢把它标显出来，因此任何呢跟这个相违背的也就不是我们所应当做的。所以圣经所禁止的，你就不必再需要祷告说呢要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确实呢是从圣经角度来说呢，神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神的带领却是因人而异的。神的带领因人而异，也就是说呢，他同样的要去完成这所谓的这神的旨意，但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呢是不同的。我想呢，除了这个神的旨意，有时当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感到困难。我想更实际一点呢，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说呢，有时我们感到困惑的是神的带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的带领。这是我们实际上感到一个困难的一个的这个地方。那我说神的旨意是明显的，但是神的带领呢是因人而异的。意思是说，神的旨意是要传福音，但神没有呼召每个人做传道人啊。如果神呼召每个人传道人，主意来支持我们啊，你懂我意思？每个人都去做传道人，那么传道人怎么办呢？靠什么生活？这也是困难，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靠福音什么养生，那是合乎道理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如果要靠这所谓的养生的话，肯定要有人能够养我们了。所以这个呢，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圣经是要我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传福音，但是不是带领每一个人什么都是做传道人。那这个呢也从旧约里面很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支派里面，神就特别分出一个支派叫什么，叫利未支派。利未支派做什么呢？利未支派是专门专司在圣殿里面做侍奉，而在利未支派又特别分出一些人在亚伦的这个后裔的才能做祭司。你看了，分再分再分，也就是说呢，特别我们谈到神的旨意是明显的，但是神在整个带领里面呢是有他不同的方式的带领。那你可能所面对的一个的困难乃是呢，到底我怎样明白神的这个带领是不是要我做传道人。那这可能是你的一个的这个在了解有关于神的带领方面呢的困难。 OK， 那我现在先帮你厘清有一些是神的旨意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其实呢它不是困难，因为它非常明显的已经写在圣经里面去了，只可惜有时你对圣经没有太多的了解，因那个是神的旨意，因此对你产生困难。所以你这方面呢，你先厘清说，如果已经圣经明明的规定，明明写出说这是神要我们传福音，这是神为我们圣洁的话，那你对神的旨意明白之后呢， 有很多你所要做的这个抉择的话，你相对照这个重要的原则的话，其实你就很清楚明白呢，这件事情可做或不可做。带领呢，确实呢是神由各自不同的这个带领，但是虽然神的带领有不同，我们却发现呢，圣经也同样应许说神会指引我们，神会指引我们。比如说我们来看几段很重要的经文，谈到神必定呢要指引我们啊，你可以把这些经文把它写下来。首先你先看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以赛亚书的四十八章，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八章里面呢，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行所当行的路。看到，所以那边有神应许说他必定呢要能够引导我们，但是呢，确确实实前面里面有几个大前提。他先是什么？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圣者，那又是回到他的本质里面呢，神是圣洁的这个神，因此这个圣者要引导你，圣者要引导你，不可能引导的事情跟他的圣洁的本质呢是相违背的，这是你先所要了解的啊。以色列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教训你使你得益，表示说呢，一定要跟他圣经里面明白的教导也不能够相违背的 OK， 跟他的本质他是圣洁的，跟他的教导本身是不能够相违背的，只有符合这两者这时候他就说你所当行的路他一定什么要引导。所以先把这两个大前提把他这个了解之后呢，你要去了解神是有关于神的引导。我们刚才谈到神的旨意，对不对？现在谈到神的这个带领跟引导呢，在这两者之间呢，也不能够相违背。那再看三十章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在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你看到吗？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所做的引导这支功夫，当我们所要做的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常常提示我们。但是呢，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作为我们大前提的这个时候呢，圣灵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这个时候呢，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听啊，不是歪路啊，这是正路，你要行在什么其中。那又是跟神的圣洁本心跟神自己真理的教导有关系。凡你所要做的，当你在两者之间似乎有两难之抉择这个时候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做引导的功夫，或向左或向右，他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说：我儿啊，这是正路，你要走在其中。也就是说呢，如果它不是正路的话，你肯定是不能够把它当作是神在背后的引导，因为这是呢神一定引导我们走在他的这个正路。再看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所以这又是另外神的应许，要带领的话一定要回归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回归到神的面前。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什么？当然是认定他在圣经真里面所启示有关于神的旨意跟神的圣洁跟神的属性跟神的真理等等，对不对？我们是在这些层面呢来认定他。如果你在这一切都认定他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必指引你的路。那 这又是另外一个的原则，在圣经里面所提出呢，神必定要引导我们的这个时候呢的一个大前提。所以我，你叫我一开始我就把这个大前提先把它提出来，神是善的神，那么神是圣洁的神啊，这一些呢都不能够违背。只要他不违背的话，你如果行在这样的东西认定他的话，他就必定要带领你自己所面对所应当走的路跟你的这个抉择。那再看诗篇二十五篇，诗篇二十五篇，在诗篇二十五篇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跟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跟十四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十四节，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看到吗？这里又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你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那这里呢，特别如果提到这个敬畏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想起原来呢，在这个箴言讲到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者，也是什么？是聪明者。所以刚才所谈的有关于这个要怎样来这个了解神在我们当中的引导的时候，他就谈到什么？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仰赖耶和华。那么聪明跟这个智慧从哪里来？从敬畏耶和华而来。所以这里又回到一个更根本的一个原则，是吧？你现在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现在有一个敬畏神。如果你要寻求神在你的当中的带领的话，你先要建立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我常常在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叹 ，OK， 这个感叹什么感叹？信徒对圣经跟真理不熟。信徒跟对圣经跟真理不熟的这个时候呢，他面对某一些需要做的抉择，这个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呀、啊，你懂我意思吗？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你回归呀、啊，你懂吗？我的神学生如果来神学院教来上课的时候，我先告诉他，你四年在我的这个手下，我要把你的神学架构建立起来。因为我是念神学的，我念系统神学的 ，OK， 我让你四年进来，所有神学课都是我教。我一个最大的这个责任是把你的神学架构建立起来，因为你的神学架构建立起来，你是有一个房子，你有房子的话，如果人家把你拉出去了，你有地方可以回来了吗？否则的话，你是孤鬼野魂了，你只能够靠七月份人家记你一下。真的，你如果没有一个房子，一个没有很强的架构，我教神学，我不怕人家问我神学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神学架构建立起来的时候，你怎样问我的话，我一个地方可以回来，我一个大原则可以回来。因此呢，你问我什么问题，就算呢这个问题对我是新鲜的，但我大原则抓住了，大原则抓出去了，这个时候你怎样把我带出去的话，我还是什么？我能够把你带回来，带回来，带回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带回到神学。所以你建立神学架构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因此呢，我的学生一进来神学院四年，我说你四年在我的教导之下，我要帮助你把神学架构建立起来。那到最后呢，能够不能够建立起来，你的造化了。我说 有些人再怎么教他教不成的啦，朽木不可雕也。有这样的学生你懂吗？你不要以为没有 OK， 讲来讲去到最后他还是问同样的问题，然后他还没有理解，你懂吗？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四年我帮你建立成绩架构，但你要靠自己呢，还要是努力 OK。 我把东西都讲清楚了，到底你能够消化啊，把它建立，那个你要费一段的功夫了 OK。 这四年我把应该教都教给你，你要好好把神学架构把它建立起来。再有一件东西，我的老牧师给我这方很大的一个帮助，你要在圣经上流汗。你如果在这个神的话你不肯下功夫的话，那你对圣经空空洞洞的，你知道吗？空空洞的话，你面对这个你怎么跟它挂起来？没有地方给你挂个网，你知道吗？你就空了，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什么？对圣经了解，因为圣经有一些有关于神的旨意的东西很清楚的。 比如说我常常对不起，我想要唱灵恩的这个不对， OK， 今天灵恩运动呢谈到方言的这个时候呢，跟这所谓的亚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完全违背。要怎样在公共场所用这所谓方言呢？他说如果有人讲得到人家听明白的，你讲的方言人家都听不明白的话，如果有人讲到你就不要讲了咯，因为你讲得到的对别人没有益处， OK， 如果没有人翻译的话你也不要讲了，如果要讲的话轮流讲，三两个人讲，不是一大群。你看现在灵恩拜把这通通什么违背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错呢？因为你对圣经不熟，你是对圣经不熟，你就很难从这个角度去做分辨了咯，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的话，你一定要回到神自己的道，因为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吧？是我们的智慧的开端。所以如果你要仰赖耶和华的话，你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一定要回到神自己的道，了解神的心意的话，你要了解神的带领呢，就比较容易的。那这是呢，我们从这里呢，所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原则。但另一方面，我要回到说，原来呢，圣经里面呢，其实呢，不是一本 do's and don't 的书。所以你不要把圣经当作是一个好像这个教会的规矩跟手册， OK， 做这个事情可以不可以在教堂里面吃饭，诶，我们规定哦，在外面可以吃里面不可以吃，有没有这样规定？有，我看那个教会呢规定在教堂里面不能够吃饭，有它的道理的， OK， 它的那章程里面 by law， 所以你不能够去查每次查 by law 的， OK， 这个这些事情要怎么做， OK， 有没有 by law 在里面， OK， 圣经不是 by law，圣经不是一本 do and don't 的这个书，把你所要的所有的都把它列在里面，你每一次翻开圣经的时候好像查白了，就想哦，神的带领很清楚，我想第几条第几款 A 跟 B 都讲出来吗？不可以在教堂里面喝水跟这个吃饭吗？还要问吗？啊，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个大错误呢，把圣经当成 do and don't 的书。而且我们更神奇啊，什么神奇的话，要明白神的旨意很简单，闭着眼睛把它放在第几页，手指指下去说哦，就是这一节了，就是这一节经文了， OK。 我们很多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了解有关神的带领了嘛， OK。 如果现在跟外面算命有关不关？没有差别，算命吗？ OK， 他也是这样随便乱指一下你就能够知道说到底呢你要做什么东西吗？ OK， 圣经不是这样的一本书，请你先了解圣经不是 do's and don'ts。既然圣经不是一路神盾呢，你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每一个的要做的抉择的话，你都希望说第几条第几节有讲到这个可以事情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以做， OK。 圣经我告诉你，如果他没有很清楚把他的旨意好像传福音等等很讲明的话，圣经把一些重要的原则提出来，按照这重要的原则呢，你就能够去评估了这个呢，就晓得说这个事情可做或不可做。所以不是 do's and don'ts， 但是圣经有一些重要的原则。那这些重要的原则呢，我不在这里把它这个点出来，你就能够看出原来呢，圣经其实呢已经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困难用原则性的方式呢给我们处理了。请你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大原则了。所以有一些的这个事情好像很琐碎的事情，你要了解的这个时候呢，正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第一你要看考虑它有没有益处，OK， 所以这个更适合用在 general 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但你要先问的有没有益处，有没有益处。然后他又在另外一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告诉你啊，今天活在今天的人很痛苦，我想我们已经受一件东西辖制了，什么辖制啊？手机。凡事都可行，但什么不要受他的瑕疵。我问你哈，你这个看电视可以吗？当然可以，我牧师也看电视，你不要假惺惺说看电视可以。但是如果一个人 一天24小时看电视可以吗？ 我把它夸，我每一次把事情先夸大，你就了解我在讲些什么。OK， 有时我忽然间圣灵故意读错字，你才能够说，哦，原来圣灵不是这样讲的。OK， 假基督、假先知必要兴起，并且要行小神迹、小奇事。你看我每次故意读错，不是啊。马太福音24章24节吧，要行大神迹、大奇事。也就是说呢，邪灵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行的神迹不是小神迹，大神迹、大奇事。这样你才会受骗吗？你不要以为撒旦是笨的，撒旦比人更聪明啊，真的是更聪明。你看整个这个创造里面呢，这个天使呢，他随意可以在另什么地方出现呢？他好像不受空间的限制了，有没有啊？因为他是天使嘛，撒旦也是堕落天使嘛，对不对？所以他那一些天使所有的他也有 OK， 所以他不是笨的，他不是笨，他是聪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骗你的这个时候呢，他肯定不会拿 Monopoly 的钱来骗你。Monopoly 钱一看就是假的吗？这个啊，大富翁的那个游戏啊，他钱一定假的。他要骗你的时候，他的钞票啊，如果我们真钞票有18个保安呢、啊，他至少有16个保安，只有2个。喂，2个就是假的了咯。只要2个保安没有用，那个就是假钞票了不？他那个2个保安啊，又藏在个很隐秘的地方，你没有小心看的话，你分不出了。所以魔鬼与世的工作呢，你很难分，除非你回到圣经来。所以呢，圣经什么？这个撒旦要行神迹，假先假基督假真行，不是行小神迹啊，小神迹呢，小孩子都骗不过 ，OK？ 他顶大神迹。所以我想，有时如果在末世的时候，如果有一天呢，有一个的假先知能够叫死人复活，你要不要信？那是大神迹了咯。但是如果他行大神迹叫死人复活，他最后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不知道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明是说不必怕他，就算他所行之应验，你不必怕他。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先知是指向神，一定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他那边。哎，我能够行大事，你们多多奉献啦。有没有这样啦？有，灵恩很多的这些的这个明星的这个布道家就是这样吗？在广告里面登，哇，如果你们这个奉献多少钱，你可以拿到这本书，有没有啊？美国很多啊。他不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了，把人引到他的面前，假先知。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是如此啊。OK， 如果你要明白神的这个旨意的话，你要做的这个时候呢，很多东西呢，他说不要受他辖制。你今天一定要清楚晓得，我们已经受这个工具已经辖制了。OK， 我看那个年轻人呐、啊，他是不能跟离开手机的，为什么？啊，我的这个 office 里面同工载我出去啊，啊，有时我载他，有时他载我 ，OK， 要去这个银行办事啊，或是要到这个这个 post office 办事，因为那边最多车的地方，没有地方 park 车了。有时你为了一件事，你多半是还找不到车位，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因为我们 office 很简单，只有3个人嘛，对不对？所以载出去的这个时候呢，在车上等，那么就去办事情。那我就发现了，如果我下去办事情呢，我会的。一直在刷手机，年轻人都是一直在刷手机啊。OK， 所以感谢主啊，给我这个恐龙不用手机啊。啊，我到现在不用手机 ，OK， 因为我没有手机了，所以我秘书说我是恐龙来的，要接种了吗？没有这种的恐龙 ，OK。那我告诉你哦，所以我的女儿，这番我欣赏她，她的孩子一个礼拜里面只有礼拜六。20分钟可以玩 games， 电脑的 game， 他限制20分钟，4个人轮流抽签，谁抽签到谁先玩。那3个没有玩的就在旁边看，你看他也很享受，你看很享受 ，OK。因为他我女儿4个孩子嘛，所以是抽签的，只有礼拜六可以有半个小时呢，啊，20分钟，每个人轮流20分钟可以玩电脑的 game。现在呢，我们以为说给孩子一个电脑，免得他追不上时代，你笨啊！我告诉你，你从小他就他就已经做这个手机跟电脑的一个什么辖制了 ，OK？ 那哇，跟人没有打交道的，有没有？你到外面去吃饭的这个时候呢，我跟 你围在一台桌，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都在忙什么？忙着跟手机讲话。都是在刷手机的，没有说有沟通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病了，你知道吗？时代的这个病啊，如果背后呢有某一种的恶势力在运行的话，这是我们要非常这个小心。所以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 所以你如果要考虑说，我要不要给我孩子买一个手机啊？啊，这个原则你是用哦。因为从那个角度，圣经没有说可不可以用手机，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嘛，你懂吗？圣经不是 do and don't 吗？把原则指出来，凡事都可做，不都有益处？考虑一下，如果没有益处，不要做。因为这什么？这至少是神的带领。我如果不受神的旨意的话，凡事都可做，不要受他的辖制。所以你下次要不要买神的买手机给你孩子？你祷告的时候，希望这句话出现，不要受他的这个辖制。那你的孩子很可能什么受他的这个瑕疵。我之所以不用手机，为什么？因为手机对我很不方便。为什么？因为手机很多好处，我承认 OK。我到各地方去了，这个时候呢，我不怕了。为什么？我到什么地方，我的 office 知道的，他也知道说我去的地方谁有手机。如果他要联络我，他打那个手机就联络到我。如果他联络到我有急事的话，哎，手机可以借用一下吗？我又不用花钱。这个牧师厉害你啊 ，OK， 又不用花钱，对不对？我跟他借个手机打一下可以吗？就借了。我以前没有手机，到机场的这个时候，糟糕，这个飞机到了，我要怎么跟师母联络呢？后来我看那个马来的 ，OK， 哎，我的评价嘛，我可以借个手机打个电话吗？人家不会吝啬的。不过他不太信我 ，OK， 这个人等下把我手机抢去怎么办？他说我开 speaker 啊，因为不要手机给我嘛，我开 speaker 你就跟他讲话好了。啊，后来刚刚 speaker 我讲的时候，这我就听到了，然后呢，他就来这个来接我，因为有时延误了，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在前面等，要在警察会赶嘛，对不对？他就跑到比较远的地方，那么需要手机联络。后来他们说，哎，牧师不行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每次出门的时候，他说你带 office 手机，所以我出门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 office 手机呢交在我的手上，我就带 office 手机。来才能够这个联络，否则的话，师母就很多的这个担心了。OK， 以前我开一部旧的车子，1997年的斗油大，那么师母要到机场接我，因为每次师母去接我嘛，所以呢，他的哥哥后来从纽西兰回来，他说不行，你一定要有个手机，他告诉我师母一定要手机，我说如果半路车坏怎么办？你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啊，你懂吗？所以后来师母有手机，那我出门的这个时候。是拿 office 手机，否则的话就很难这个联络，因为机场没有人借我手机啊。你们在平时我去机会没有不怕，因为身边的人一定有手机，所以我秘书知道我到哪里去 office， 如果要联络的话，他就打给谁就能够联络到我了啊。这是一个，那为什么不要拿手机？万一拿手机的时候人家打来这个糟糕，牧师我昨天打电话为什么没有回电话？责任在我身上了，你知道吗？如果没有手机，我没有责任 ，OK？ 我没有接到任何 message，OK？、Okay? 我为什么不打给你？再加上有些人用电话问我神学问题，我没有时间回答，在电话回答神学问题的 ，OK？ 你懂吗？他把我当作是私人的神学老师，你懂吗？要打电话问我神学难题 ，OK？ 我是不愿意不回答，我没有时间去应付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不要拿手机，因为免得我欠下这些麻烦。那还有原则。如果你看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23节，他说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看到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你就想到，如果那个东西我行出来，其实呢没有什么对跟错，但是对那个人不造就的话，我就不要做了。什么事呢？我是在那一个比较传统的属灵观长大的一个的这个基督徒。什么叫做比较传统的属灵观长大的呢？我的老牧师是属于那一代基督徒是不可以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一代。OK， 他认为说，因为这个是就很早期的这个影响，很早期的属灵观认为说呢，那些所谓演戏剧的 OK drama 等等，都是一些不良的这个场所，因此如果你到那些不良场所的话，你会受不良的这个道德观的这个影响等等，是从这个传统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属灵观认为说你到戏院是不好的 OK。 那我是那样的传统所影响，但我个人不认为说这个看戏是错的 OK， 因为我看戏嘛 OK， 所以我除了不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在家也看戏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 不要假惺惺的，哦，电影院的电器不好，在家看起同样是可以。我因为他在家里面嘛 ，OK， 你这样的就很假惺惺的 ，OK， 啊，看起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我是在这样的属灵观的这个传统长大的 ，OK， 所以呢，有一些同样我那一种属灵观成长长大的传统，如果看到我这个做牧师的，如果到戏院的话，他是会受影响的。什么受影响？特别我是神学院长啊，对不对？我是神学院长的话，有一次呢，我的学生说：“老师，我们去看戏可以吗？”我说可以 ，OK。后来师母跟我就跟这班同学，大概有七八个同学同班的 ，OK， 就带我去看一套影片，在巴生的那套影片，我还记得是 Pearl Harbor。Pearl Harbor， 我告诉你，你不在电影院，你不会感受它的那个音响了 ，OK。飞机从后面飞过来的，你知道吗 ？OK， 音响就这样带你。你如果在戏院里感受呢，它音响不同的 ，OK。那后来我就跟师母跟这班同学就去了，我们就是比较早。比较早我们就站在那边等的这个时候呢，后来有一个的长老会的会有巴生长老会的会，他就从洗手间走出来，他就看到我说：“牧师你也……”哦，他没有讲这，他就说：“你也来的意思。”OK， 他讲的一半他看到的，那他牧师你也……我能够从他的眼神他的音调看到他有点惊讶，你牧师也来看戏哦，你懂吗？为什么他会惊讶呢？因为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属灵观的影响，说：“哎，牧师来戏院好像不太合适哦。”那如果有一些人是这样一个属灵观，说牧师来戏院不太合适的话，他可能有一天看到牧师了来见了，他就会讲了：“哎，我告诉你哦，这间神学院的院长啊，都去看戏啊，不属灵啊，他们能够教出怎样属灵的学生呢？我们不应该支持他们的神学院。”你看。你是受影响，因为我的缘故 ，OK， 使别人那些人啊不能够得到造就，所以呢，从那个延伸出来的，他就不要再支持我们的神学院了。你看，因我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就使他们得不到帮助，可能甚至对一些比较传统属灵观，他就跌倒了。那如果因为这样，你给我圣经告诉我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第一次讲到自己，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所以从自己的角度，如果没有益处，你不要做 ，OK？ 因为圣经给我们这个原则，那凡事都可行，但是不要受它辖制。如果一个东西做到最后的话，你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电视的话，看电视没有错，你懂吗？只不过看到二十四小时受到辖制的话，你把这个类推嘛，对不对？其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做到它已经辖制你了，你不做不可以了的话，你就晓得呢。你如果一直后勾高勾拉到最后没有勾高你会死的话，那苦瓜喝不好。有没有人喝苦瓜没有喝苦瓜不可以的？有，也有人喝咖啡不喝咖啡不行的哦。我曾经有一次去旅行啊，我们的家庭跟一个的从新加坡过来的去旅行的话，半路中间我问他说：“哎，他说可以找一个有咖啡的地方吗？”他没有喝咖啡，他手会抖啊，你懂吗？有没有人喝？没有喝咖啡手会抖，有 addicted 了吗？他喝咖啡说，如果没有咖啡他手会抖。后来我说：“哎呀，不要去那个 7-11 买贵。”我说：“我们去买一包咖啡，买几个杯子 ，OK？ 我们还没出门泡，这样比较省钱嘛。”然后每一次都要跑到 7-11 就贵了嘛。所以我们跟他建议，我们就买一个咖啡啊，还没有出门之前，晚上呢就在这个旅馆里面泡了，装一个瓶子了，你随时都可以喝吗？对不对？那如果喝咖啡的话，喝到最后呢已经 addicted 的话，你就要检讨了。虽然这好像是生活的琐事，对不对？但是已经 addicted 的话，凡事都可行，不要受到的话瑕疵。这又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呢，是我们可以这个知道的。然后呢，任何事情如果呢它牵扯到双方面的，一定要有双方面的感动。如果一个男的跑到那，我祷告了，神要你嫁给我。你要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要看神有没有感动我。如果神没有感动我的话，这个有点岂有此理咯 ，OK？ 你要单方面的感动的话，就想要我嫁给你啊？哦，那个太……如果牵涉到双方面的话，神在双方面都有感动。我们来看一下吧，好，请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章的第五节。他说第十章第五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你看啊，圣灵先感动了哥尼流的家，说你去到约帕的地方去请这个彼得来。然后呢，彼得这方面也有感动，为什么？彼得就在中午到这个台上去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异象，三次这个有一块布坠下来，里面有一些不洁净的这个东西。OK， 神说你吃。我们从小是不可以吃猪肉的。我说你叫我吃猪肉 ，OK？ 如果彼得是回教徒 ，OK？ 要回教徒根基就业嘛 ，OK？ 我从小就被叫不可以吃东西，这个不洁净，我怎么可以吃呢？三次就回去了，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彼得心里面就有一点疑问了。OK， 你看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看啊，双方面都有感动。 OK， 神感动哥尼流去请彼得，彼得也受感动要去他的家，否则当时要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的话，是从犹太人本位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是个很大的经济。但圣灵感动了，双方面都有感动，结果他就去了。所以呢，如果有牵涉到除了一方之外的第二方、第三方的话，都要在神的面前呢，有圣灵感动跟带领，这样配合起来，我们就晓得说，这确实是神在我们当中带领这件事情。那这是呢，我们所需要这个知道了。另外一个要怎么知道明白这个神的这个的这个旨意呢？我们很多时候把神的这个旨意的东西看得太玄了，看得太玄了 ，very mystical。OK， 这个 mystical 里面呢，一定很神秘的。OK， 啊，是想不透的。OK， 忽然间一个事情发生，哦，这个是一定神的旨意。我想想不透，或是超乎理性的这个东西的话，才是神自己的带领。我告诉你，神本身是理性的神 ，God is a God of rationality， God is a rational God， 神是理性的，神自己也是理性的创造者跟赐予者。因此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就有三样东西我一直讲的。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有知性、德性、灵性，人按神的形象而造，这个形象的内容里面包括三样东西：知性、德性、灵性。知性、德性、灵性，如果它包括知性、德性、灵性了，知性是什么？人与生俱来思考本能，人与生俱来的思考本能。德性是人与生俱来道德本能，灵性是人与生俱来什么？敬拜本能。只有人有，阿狗阿猫没有。我常常说，阿狗阿猫是各从其类，所以它没有这所谓的知性、德性、灵性。那如果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已，比如说神本身是什么？是有这个知性的东西咯，有这个理性的这个东西咯。那如果神有理性的东西，神写下的东西又是什么？条条有理，给我们明白的。神写圣经不是乱七八糟的，好像这个张天师画符这样，这什么东西要猜的，你懂吗？张天师画符你看得懂吗？你看不懂，哇，他画了，吃下去，哇，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命令了。OK， 没有，神写的东西的明明白白，在圣经里面，你按照文字去看。你也看得懂的，表示说什么？神是许可我们用理性的。我们很多时候糊涂了，为什么？把有关于了解神的旨意呢，抬到一个很神秘的东西，要神秘才是神的旨意，不神秘的就不是神的旨意。那这已经把已经了解神的旨意呢，把它嘛玄化了 ，mysticize。当你把它玄化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什么抹杀理性。好像说要了解神的旨意是不能够用理性的，凡是用理性去了解神的旨意的话，就不可能是神的旨意。那这是我们所犯上一个的错误。神许可我们用理性，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做某一种的抉择的这个时候呢，你把这所谓的你所能够收集到的这个资料，把它加以收集，然后再把它加以分析，分析之后你说，神啊，按照我现在所能够知道的数据，或是所能够收集到的 facts， 我把它列出来，这个时候呢，然后有这个四个可能性我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按照我目前我所能够得到的光景，我要做第一个，如果不合乎你心意，你难做。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请你看《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使徒行传》16章，我给你从第6节看起。第6节，《使徒行传》16章的第6节，翻到之后，请你来听我念。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利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去看见这异象，我们就随即要想往马其顿去。我跟你讲，因为这本圣经呢是1919年所写的中文，所以他这个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你这个以为应该把那个认为，他的以为就是说他们认定说神就要他们到那边去传福音，因为这是1919年新文化运动时的这个中文 OK， 所以这个以为就是说他们认定了，肯定了神是要他们过去那边来传这个宣教的。你看一开始是他们的嘛，按照常经所能够了解，他们要下到那边去，但一般的时候神拦阻他，神不给他们这个去。所以呢，那个是想要去的是谁？是保罗，你懂吗？保罗你可以说呢，他是不按照圣经带领吗？他不按照圣经，有，但他也用理性，他从他的理性的经验来分析的话，他们应该下到那边去，那结果他们要下到那边去也采取行动了，结果一般什么？圣灵拦阻他，不，你不可以去，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他的旨意。如果他去的话，你看啊，从地图的角度来说，我常常说，如果他们从那边去的话，他们走回头路。后来马其顿的呼声呼来说，他们在 去的这个时候呢，就把宣教的这个疆场扩大到什么欧洲去，你看更扩大了。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他们走回头路。但如果马其顿、希腊来呼召，结果他们就去那边，就把这整个的工程再扩大到欧洲去了。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呢，肯定的高过我们这个旨意。那这之间可以用理性，可以。保罗他们肯定的，按照他们的分析，应该去那边去。结果呢，神就拦阻了。所以从我们来了解神的旨意了，神不会抹杀我们的理性的使用。当我们理性按照我们所应该做的，我们做了之后，我们把它祷告到神的面前，神啊，我们现在呢，按照这个我们所能够做的这个资料的决定，我们决定这样做，如果不合乎你心意，求神拦阻，这是许可的。因为呢，肯定了神不会抹杀我们用理性来去做一些的这个分析跟一些的这个了解，因为正常人呢，我们做这些的这个东西呢，都是要这样，要把它这个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然后还有一点，当你做一些决定的这个时候呢，心里面要有基督的平安，心里面要有基督的这个平安。如果你来看这个约翰一书3章，约翰一书3章，约翰一书3章，我给你从19节念起，因为了解这心里面不责备你，一定要了解上下文 OK， 你才能够呢说这你在讲些什么。约翰一书3章从19节念起，约翰一书3章19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为什么？有真理的安稳 OK，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忌了。如果要向上帝坦然无忌，而心里又不责备他，一定要在真理里面才可能嘛，对不对？ 否则的话，如果违背神的真理的话，怎么可以说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坦然无惧呢？所以前面呢一个大原则，我们在上帝面前因为是属真理的，所以在上帝面前就可以安妥安稳平安，那么就不责备我们，怎样不责备我们，对上帝就坦然的就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上帝的命令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把这一切都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心里面有平安，没有责备你的话，能够对上帝坦然的话，这个事情呢你就可以去做，安静去做，因为心里面没有不平安嘛。但如果一个事情你做决定要做什么，你心里面一直感到不平安的话，那可能你要等候一下，你要等候一下。如果心里面一直不平安，那么你可能这个事情的话，你可能还要再什么等待一下，寻求神一个更清楚的带领，使你心里面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你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这样来告诉我们，我先从第四节念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包括你要寻求他旨意的事情，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样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因此呢，不是自己感受的平安，而什么？而是基督的平安，而是来自基督的平安，那才是非常重要的。第四章，对不起啊、哦，谢谢谢谢我们的牧师告诉我，第四章不是第三章 ，OK？ 对不起，给你们一头雾水，找不到，那肯定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第四章，第七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有基督保守的话，你会不安吗？就不会不安了。OK， 因此那意外的平安是什么？从基督来的，所以不是你自己的平安，而什么？不违背真理，在基督这个真理之下所产生的平安，啊，那才是呢，这整个你真正的这个平安。所以呢，你做一个决定的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平安。OK， 如果你心里面一直 trouble， 你不平安的话，那可能你要 hold on 了 ，OK？ 因为呢，你心里面责备你或是不平安的话，那很可能那跟神的这个心意是有相违背，所以你可能还需要再等候，看看神在这边给你有平安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呢在神面前来决定做或是不做这个事情。那最后我给你做一个见证，就是呢，神呼召我的见证，因为这当中里面有一些呢，这所谓的原则是可以应用的 ，OK？第一个原则，为什么有人问我为什么李牧师你会放下你的工作来做这个传道人 ？OK， 我在教会里面呢，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做侍奉了。无论我17岁就开始教神学，或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做翻译，一直翻译到啊，我站在唐牧师身边翻译的话，到从1972年开始到2012年的话，这是40年啊，我做了他40年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工作 ，OK。那我在教会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很 involved 了 ，OK。我是教会21岁就教会做执事，那是卫理公会张真所许可最年轻的年纪。我21岁做这个执事，跟一般呢60岁、70岁，我们当中有一个这个老会友，他是弯着这个驼背的，他已经70岁。我那时21岁就在教会的这个 committee 跟人一起侍奉，我也在示范，我也叫主学，我也叫翻译等等。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侍奉呢，没有满足感。我认为说我应该做更多。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有关于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的话，你侍奉的这个时候呢，在叫代职侍奉或是这样的侍奉，你没有满足感，你认为说我应该可以做更多，应该可以做更多。这是第一个，神在我生命里面带领我做全时间传道人这个时候呢，所给我的第一个的这个感受，那乃是什么？乃是侍奉虽然很多，但
但是没有满足感。那我在教会里面，虽然教这个侍奉没有满足感。第二呢，就我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执事，一个叫做这个杨彼得执事 ，OK， 他就来告诉我说，哎，建南啊，我看你有做传道的恩赐哦。你看旁边的人在观察这个时候呢，就肯定我有做传道的恩赐。所以不单单是你自己认为说你有传道的恩赐，你要旁边的印证。所以旁边人，因为这些人在旁边观察，他知道嘛，他只能够哎，这个某某人呢，他适合做传道人，为啊，因为他从性格、从恩赐等等的话，他都有做传道的恩赐，所以就有一位的知识呢，来跟我说，他说呢，你有做传道的恩赐，所以呢，从一个属灵的长者，从一个属灵的这个长者，在旁边呢就印证。所以你不要看清旁边的这个人，因为旁边可以印证 ，OK， 他是印证说呢，我有做传道人的这个恩赐。第三呢，我就在这个有一次呢，1979年，我在一次祷告会的这个时候，我很早就到祷告会，还没有人到，我就坐在那安静的这个时候呢，神就使约翰福音书12章24节，你不用翻，我告诉你什么，12章24节就。出现在我的行列，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神就用这个经文，在那个祷告会的时候，没有人来，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这个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行列，就在一直盘旋了。从19年一直盘旋，一直到1982年，我放下工作去做神学生为止。OK， 那就在那段时间，1979年的这一个所谓的神用经文 ，OK。所以你看到了我所列出的原则，侍奉没有满足感，属灵长者的印证，还有神用经文呼召我。那么1979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教会的刚好那年呢，也请唐牧师过来布道。那我常常他来布道，我就在他身边做翻译的工作。OK， 那时候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他就问我，他每一次我在台上呼召人的时候，我喊你也跟着我喊，我大声你也跟着我大声，但我就没有机会呼召你。他这样说，后来在台下他就问，你要不要预备行做传道人？所以传道人直接呼召我 ，OK， 你要不要做传道人 ？OK， 那1979年他这个呼召，后来80年呢，我又跟他一起到菲律宾，他请我过去呢来做个翻译。那时候有一个财主，他有一个独立房子，有游泳池。那时候我唐崇明还有林旺杰。我们四个人在那边，他讲到我翻译一个带领诗歌，然后一个弹琴，四个人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就接聊，聊了这个时候呢，同时呢再提起有关于如果我做这个现身做传道人可以做哪一些这个安排 ，OK， 那是80年时间，到了后来到81年的时候，在新加坡一个世界华富会，我站在台上呢。跟这个唐牧师翻译的这个时候呢，唐牧师是宣布说有个年轻人他要献身要去做传道人，后来下面做谁呢？戴德森的这个孙子戴什么？戴少珍就坐在下面。后来我们一下子他就跟我讲，你们两个好像两只这个机关枪，讲得很快啊，两个机关枪呢在上面的这个啊，一个讲一个翻译很快。他说，那如果你献身做传道人，因为他那个时候是 OMF 的 International Director， 但我们愿意在这件美事上有份。我们愿意在这件美事上有份，他愿意在经费上来支持，那这是他当时的意思。所以从各方面的这个迹象里面，神呼召还有有人的这个印证。那对我来说，我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所以这个是传道人的这个呼召，传道人直接呼召。那第二个困难，我什么困难呢？我在家里面呢，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我下面有两个妹妹啊，我有两个哥哥，我然后再到两个妹妹，我们一家有六个，三个男的，三个女的 ，OK。那在我的兄弟姐妹里面，我是比较有机会受大学教育，我的哥哥他们都没有，我的姐姐到小六，我的哥哥大概在Form 5的时候就出来了，我的二哥到初中二就出来了 ，OK， 所以呢没有机会受比较这个高等的教育，只有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大概是一个家的 bread earner， 对，经济是比较呢 父母亲期望在我的这个身上。所以那时呢，如果我要做传道人的话，最感到我认为说是一个大的这个困难是我的爸爸，因为爸爸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可能就失去一些应该有的这个依靠，对不对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爸爸呢，应该是我最大的困难。但在这当中里面呢，我要谈的第五点，神开路。为什么？因为1979年这个呼召临到我，但在1972年的这个时候呢，1972年我爸爸有一次呢到医院去检查，发现他有淋巴嘛，他有淋巴癌 ，OK。但是1972年神呼召还没有临到我身上 ，OK。那到了1972年，当他有淋巴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看医生，医生说这种病呢，如果快的话是5年。有人拖到20年，快是5年，后来如果慢的话就拖到20年。结果我的爸爸呢，在1981年，对不对？这个是75年，到了1981年的时候，我爸爸去世。我爸爸去世，从那个角度来说呢，我一个心理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先把我爸爸接回去，这个困难是什么？从那个角度是解决了。OK， 那时候我在想，如果我要去念这些，那是我在塑胶研究院工作嘛，我是一个 senior agriculture economist， OK， 那么呢，我就有一部车子多又大，我就把那部多又大卖了，然后把他所得到的钱交给我的表弟，我说我每一个月给我妈妈多少，我这个卖车的钱你按月给我妈妈，我妈妈就被感受到我今年时间什么东西都失去了， OK， 所以我把那个车子卖了，我没有把它全部交给我妈妈，我交给我的表弟，我说这个钱你帮我收一下，你按月我每一个月给我妈妈多少，你就按月帮我给她一下。所以那时就做这样安排。所以1982年我就到美国全职念研究生。你看我是个普通人，所以神用普通但是很稳妥的方式呢来引导我，不是什么看到什么天上大异象啊，忽然间这个大光下来我就倒下来了，没有 OK， 一点都没有 OK， 一点都没有。我看除了圣经所说保罗也好，这个亚伯拉罕啊、摩西、彼得，那些都是神用他们做大事情，我们谦卑一点，我们没有那种的这个资格了 OK。 所以我们这平凡人，神用平凡但是很稳妥的方式。所以你不要常常祷告，神啊有个大光给我看一下，神啊有个树烧不掉的给我看一下，不要，因为我们不是那种我们没有那种料，你懂吗？所以你不要求神给你那种的这个引导。我们是普通人、平凡人，神用平凡但是非常稳妥的方式。为什么？灵恩那种靠感觉不牢靠的 ，OK， 稳稳妥妥，神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呼召。所以无论从神用这个什么，用侍奉没有满足感，或是属灵长辈在旁边的应征。这个用经文、用传道人呼召，到最后神自己开路了。我感觉到的这个困难，可能我爸爸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神自己开路，结果到最后这个就把我引到去念神学。OK， 哎，对不起，
你的师母在这事情上面是扮演什么角色？
1979年呢，我是1979年才结婚的，1979年结婚，所以我1979年当这个呼召临到我身上，我是先。我不敢，我就告诉我的这个当时女朋友，我说我是很可能做传道人的，你考虑一下。所以我不是结婚之后才要呼召才做传道人，不然的话你一定很多没有办法，你妈已经结婚了，你还是讲什么？你嫁鸡随鸡嘛，嫁狗随狗 ，OK？ 那还有个选择，那我就告诉这个师母说啊，女朋友，我说我是很可能做传道人的，你考虑一下了。就还好他考虑赞同啊 OK， 所以呢师母赞同 OK。 后来呢我们是1979年结婚的 OK， 所以呢结婚之前我这个胡召的领导我身上，我就问过他，到79年结婚，82年我就正式的到美国去念神学。所以呢你们说要怎样了解神的旨意，我想我做一个见证，你从当中就知道说不是把神的旨意放到很悬啊，你懂吗？因为我到现在呢，我这个做传道人到现在呢，我只能够说没有太早现身也可惜了。因为呢我现在真的是神给我有这个恩赐可以写书， 但如果要写出蛇著作等身的话，那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今年65岁了嘛。啊，如果神在，我不知道神给我几年的话，如果在怎么群写书的话，都不可能著作等身了、啊。所以我就很妒忌唐佑智牧师。唐佑智牧师写很多书，你知道吗？写很多，80多岁这个去世 ，OK。那么他们这些前辈呢，我们这个望尘莫及了 ，OK， 没有这个。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现在是能够早一点写这个书了。不过我也认为说，神给我7年的工作的话，是很好的理念。我太猜想了，跟一些一出来就去念神学了，我比他们成熟一点点了，从社会的历练。所以我有些想问题，我不会太天真 ，OK， 应该这样。我要考虑到实际上的那一个的情况，有时我们要去考虑社会上的这个情况，不会太天真说就是这样。所以那7年我是不是白费的，就好像摩西神把他放了40年在埃及宫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如果没有那个学问，怎么在旷野带领200万人呢、啊？那个 MBA 很重要，你懂吗？那个 MBA 是非常重要，那是没有这个浪费的。OK。基本上呢，这是我今天谈这个题目，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我希望说，从这个大原则跟一些细节的这个分享呢，你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至少从圣经有某一些原则，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可以遵循的方式。OK， 我这次到这个台湾去的这个时候呢，台湾改革中的售卖部的负责的姐妹，我们交谈的这个时候，她有跟我提起这样的一些事情。OK， 我在 office 里面，我的秘书是很希望说可以帮我出讲道集，但我是讲道集是没有人看的。OK， 我是认为说讲道集是如果要是最后我死后才出的。OK， 但是她一直鼓励我，她说其实呢，牧师你是可以把你的讲道把它出成讲道集。这个呢对信徒是有帮助的 ,OK? 那我就在思想这个话，他是说牧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打字很快，因为他是用仓颉，你知道早期你用仓颉不用显示的，仓颉打字很快，而且他说我以前是在校队里面的，但牧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个义务的帮你打字，然后呢在编辑之后就可以出这个讲道集。所以他这样讲的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如果神有感动愿意做的话，我就可能要开始做功夫。我到不同教会去讲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如果有录音，我希望他们给我寄一份。这样的话，因为我到各处讲到我自己没有去录音啊，所以那一些东西呢，虽然讲了，但是没有录音，要在腾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花一段的时间。所以我说，可能如果回去，如果这件事情有神的感动的话，我就发一个信给我去过的教会所讲的道，请他们如果有录音的话，他们寄一份给我，这样我有一个 MP3 的。因为他说我听打很快，因为他有这方面的训练，他说我听打很快，对我来说是根本没有问题的话，所以我心里面把这个事情就放在心里面，可能做一个祷告。所以可能在教会里面，如果过去我有讲到的话，如果有录音的话，就把它 copy 一份给我，这样如果神愿意的话，我可以开始做这件的这个事情。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你们做这样呢？你们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 OK， 为先支持祷告。我常常说神给我有这个机会，神有这个恩典给我这个恩赐的话，我确实呢是有很多东西要写。如果现在不做机构的工作，我整天坐在家里面，我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写。至少我的那本系统神学要把整本的系统学用图解的方式把它写出来。西方教会西方的作者没有这样做，没有人用图解来去写这个系统神学，东方更加没有。那我认为是这个 project 对信徒有帮助，他们能够从很深的神学用图解的方式可以加以这个了解。所以呢，把这样东西放在这个思想里面，在一个事情里面要为祷告的。我 office 里面我的这个行政跟设计的这个同工，他是我的表侄女，结婚了，他要离开了，所以我要重新再找一个能够帮我做设计排版跟行政的这个同工，那么求神呢能够这个预备。虽然我去这次去台湾，我一个学生做牧师，我也是这个念设计的。如果你需要呢， 我可以帮你。我第一个问呢，不可能，因为我在海外，你在这边，我要坐在电脑面前把这个设计画在你才能画。后来我想，哎，可能哦，为什么？因为我的这个表侄女，她画图构思也是从我来。我先把这个东西要图要怎么画，我把它画一个草图，她才画在电脑，然后再美化，她再 beautify， OK， 再美化，然后再给我看，我再改。所以我说，哎，可能呢，我说你把地址把 email 留下来，我弄好了这个构图之后。我把它寄给你 ，email 寄给你，你画了再给我看，也是可能的 ，OK。所以这方面是可能的，不过我还是需要一个人在 office 呢做我全时间的这个行政的同工，接电话啊等等 ，OK。再加上呢做这个设计的东西，所以这件事情也请你们在祷告来这个纪念。所以无论找同工或是这个出讲道机的东西，你们在祷告里面纪念。谢谢你们忍耐，我就请。李立怀牧师给我们这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